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第一次来到澳洲的时候其实是在2008年，但是想要来国外工作或念书是我在大概18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的，因为我从小家庭背景的关系，我们很常去到处旅行，我就想说我希望这辈子可以到国外有个工作的机会去体验一下人生，所以那时候主要是念书的时候我就选我们的第一志愿在台北护理大学，它有那种双联学制，就是你可以在念护理的时候的最后一年来澳洲的 QUT 昆士兰科技大学念，那你当你在昆士兰这边毕业的时候，你可以同时拿到台湾跟澳洲的护理师执照。虽然说我2008年就是来念这个学程，不过因为念了第一阶段过后后就发现家里因为有些状况，然后我就决定要先回台湾，然后现在改成在台湾先工作嘛。可是我其实那时候就觉得，哦，我好喜欢澳洲，我觉得澳洲的蓝天真的很蓝，然后生活的步调很舒服，而且我觉得在这边生活你会比较少感觉到那个生活的压力。种下的这个种子已经开花，我一直觉得未来希望可以再过来。然后这个主要就是真正的转捩点反而是在我已经在台湾工作大概2-3年的时候，我在台大医院然后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他刚好在台湾旅行，然后他是澳洲人，所以我们交往之后讨论到未来如果生小孩啊，孩子想要成长的环境什么的，我们就觉得还是澳洲比较好，所以我就在2014年回来这边。澳洲来一开始我是申请了澳洲的执照，在等他发执照给我，我可以当护理师。可是因为他们真的很会拖，所以我是先用 working holiday visa 先过来。在真正开始在澳洲医院上班前，我就要重新先让自己先做好准备嘛，怎么生活的食衣住行啊都要先准备。然后这段时间还蛮有趣的，其实我做过按摩店。我去做按摩店，因为我们在台湾的 nursing 会学按摩，所以他们就让我说，哦，你可以做柜台，因为讲英文。然后后来因为大概做不到一个月，我就觉得啊，好像还是要跟护理相关，对未来比较有帮助。我就陆陆续续呢，在 Taiwan Village， 然后 nursing home 跟在医院做 work porter， 然后真正必须要集 working holiday 2000的时候，我去了卡布丘的草莓园，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到底澳洲的执照什么时候会发下来，所以草莓园大概是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因为其他东西大家都跟护理是非常相关的嘛，然后也得心应手，那个经验很好玩，很辛苦，腰很痛，但是因为后来也是因为英文跟管理能力，到后期我变成是在包装厂，我是做一个主管的工作，就我变成是管100多个人，然后管理这些产线，这些工作他们看起来都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我在每一个工作里面都有很多东西帮助了现在的我去更容易的适应我的澳洲护理师生活。
从 Ivy 刚刚谈的历程可以看得出 Ivy 是一个目标导向人，但是他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他经历了不同的工作角色的变换等等，那也很开心听到你现在是专职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现在聊到工作职场，你觉得，在澳洲的临床工作，当然你的组员可能也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等等，那这样子踏上了国际职场的你，有没有遇过最难忘的挑战，跟你是怎么克服的？
我觉得有一点我还蛮爱澳洲的，就是其实它的挑战跟在台湾是不一样的，台湾很多挑战是来自于你的同事跟你的主管，还有病人。澳洲大部分我觉得是很 supportive， 而且他们的临床是不可以有 bully 的，就是你连讲话骂人家都是会出事情，所以在澳洲相对上我觉得工作是很舒服。我反而是搬来坎培拉之后遇到我人生第一个文化冲击，就是来自一个韩国很资深很资深的一个护理师，他的个性是这样，他就把亚洲那一套带来了澳洲，他不喜欢你纠正他，因为他经验非常的丰富，可是他在 follow 医院的 policy 方面他并没有办法做得很好，例如说文件 documents 他没有做得很完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刚来，所以我就是秉持我们学到的，就是哦，你觉得哪边是错的你就要跟对方说。他就直接跟我说， Ivy， 我在这边工作很久了，你是新来的，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不用你来告诉我怎么做。所以他就是翻一个白眼就走人了，在我们做 handover 的时候。然后后来他当然是回来继续跟我交完班，然后我就算了，可是跟他上班变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后来变成说我可能要跟主管沟通，然后再去跟他做讨论。然后韩国的那个护理师就说，你们都不敬老尊贤啊，然后你们都 只会一直 question 别人，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冲突，就变成说你要先能够从对方的文化背景去了解说，哦，韩国人他们是怎么样在临床上工作，他们的年龄的那个制度还蛮严谨的，他们不是以你临床的资历来说，是以你年纪的大小来决定你要怎么尊重彼此。不过反正现在因为跟主管谈，然后跟这位韩国同事有深入的了解，现在就是尽量保持距离，但是把事情就是维持在专业度上了。临床工作你要跟多元化的族员共事，尤其是护理，我们太多病人跟同事护理圈一定都是不同国家，我们都一定要上一个多元文化的课。你上班前就会去念这个，因为你要先怎么去学会尊重 multicultural。 当你觉得别人对你讲话不舒服或是很挑战的时候，两件事要先做。第一个先 check 医院的 policy，看到底他做的他说的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我希望大家都还要保持一个 open mind， 去了解一下对方的国家，然后你就会了解也许这不过就是一个文化差异，真的没有关系。因为像非洲的护理师，我遇到的挑战就是非洲的男护理师，他们跟你讲话，如果你是女生，他不看着你的眼，这个真的很奇怪。然后那时候他来上班，我们要跟他说，哦，请你照顾哪一床哪一床的清洁等等，他就是不看你的眼睛。可是他跟其他男护理师讲话他都没有问题，所以你会觉得自己不被尊重，然后你会觉得他到底在听我说话。后来当然就是你会去问一下其他非洲同事说，哎，请问一下他这个人觉得他怎么样啊，是什么问题吗？然后就跟这个当事人做讨论说，哎，我想问一下，这刚才就是不管怎么样 communication open mind， 我觉得这是对多元文化的冲击来说是最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克服这些挑战。
既然我们聊了挑战，那其实也想问问你哦，有没有在你在澳洲的临床工作上面比较印象深刻，比方说成就感啊，或是比较正向的一些故事可以分享？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觉得来澳洲工作这几年还蛮快乐的。我那时候其实第一份正职是在 Townsville 的工作，然后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也算是正式的在护理圈澳洲护理工作，然后还在学习，就他们就会觉得一直跟我说，哦 Ivy 你真的你很认真，你做得很棒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没有吧，我做的就是台湾的护理师平常最基本的，把病人顾好，文件弄好，就是一个很有效率，因为台湾没有效率没有办法完成工作，所以就是这样弄弄弄。然后那时候才不到六个月，然后他们就把我升职升到 clinical nurse， 这个有点像是临床护理师的一个工作。他就是像一个 team leader，比如说你是管整个病房，你的工作其实比较像是透过电话排检查，然后病人如果急救的时候你要先冲去，所以你算是所有的护理师他们照顾病人的时候，他们如果有需要是来找你帮忙的，不管是知识上或者是技术上。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因为才六个月，就大家也没有跟我很熟，可是就每个人都这么喜欢我，然后相信我，然后我觉得这个 promotion 能这么快，还有一个原因让我压抑，是因为 Townsville 其实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我们那边的中国人大概才400多个吧，然后在护理圈大概几乎看不到什么中国人，主管们也都是当地的白人比较多，所以那时候你会想说，我算是少数民族，又是一个新人，可能不会上吧。所以当你当上的时候就是一个 double 的肯定，就觉得，太棒了，就觉得，对。而且重点是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还当选了 the month of the nurse， 然后照片就被印成 A4 大小贴在那个墙壁上，非常的开心，就是同事还有长官都会写评语说为什么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 team leader， 他们为什么觉得你是一个很专业的 nurse 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期到来堪培拉，就是我也是不到一年就被我们的主管们拉到去当护理长，印象深刻是因为坎培拉的主管也是都是白人比较多，那同单位比我资深的人太多了，所以也是很压抑，他们会直接一口气就是说 Ivy 你直接当两个礼拜，我们教你，我们 support you， 我们看到你的 potential。 在临床上我想要给大家建议，就是我自己在当一个主管的感觉是，亚洲的 nurse 通常是比较害羞的，比较不喜欢被看见，或者是他们可能会比较不喜欢与人有冲突，而且比较谦虚。例如说当一个主管缺出来的时候啊，你会看到其他的国家的那些，其实澳洲当地人他们会去 try， 可是我们亚洲的观念是，哦，我还不够好啦，我没有这么厉害，我下次再说好了。我觉得这个很可惜，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举手，因为你够不够格 澳洲不是看你是不是已经这么好了，他们主要是看你有没有这个潜力去当这个位置的人。比如说护理长好了，台湾也是会觉得说，哦，我要做得很好，确定证明我有当护理长的能力，我才能上去。澳洲不是这样的，澳洲是如果他觉得说你的管理能力看起来就是很棒，然后你跟同事间沟通很好，那你去申请的时候，他就会把这工作给你，他觉得你是有未来的，你是可以完成的。我觉得希望大家在护理临床上要站起来，为自己发声，然后去争取那个机会，就是让自己在网上promotion 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我们要上去才有办法帮助更多的后面过来的一些中国啊台湾的 nurse， 然后比较容易去增加这个文化的多元性。
那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哦，因为你在台湾也在澳洲的护理临床工作过，当然不是说要说谁好谁坏嘛，我们就是好奇，也想听听看一线人员，因为在台湾很常会把护理师跟血汗工作画上等号，毕竟新闻媒体常常用一些很耸动的标题。那不晓得你觉得在这两个地方的工作经验比较之下，他们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以及双方有没有可以互相借鉴的地方？
其实新闻说的是真的，因为做血汗工作其实真的是，听起来就还蛮可怜的。
是，
对，因为在台湾，我觉得大家对护理师的期待非常的高，然后工作上非常的工作项目要 cover 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在薪水方面，台湾在一般比它的起薪是不错的，可是跟那个大量的工作内容繁杂度跟压力下比，我觉得台湾的薪水其实真的不够。可是澳洲的护理师是一个很骄傲的行业，就当别人问你说，哎，你的工作是什么啊，你说，哦，我是个 nurse， 然后你听到的反应大概100%就是会那种，哦，你是一个 nurse， 好棒哦，什么什么的，你就会感觉到，哦，被尊重了，然后觉得这个职业是被社会认同，很棒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你必须对你的工作有一个认同感，你才能维持下去，不只是钱的问题。而且澳洲的护理师啊，他们的薪水每年或是一个 quarter 我们都会涨一些，所以薪水是蛮好的。然后他就是例如说你每一年就会升一个年资，可是台湾是变成说你要念书交报告你才能升到下一个 level， 你才会加薪水。临床上的风格也不太一样，因为台湾的护理师要念到4年，那像我是念专科之后念2季，所以我的护理光念书我念了7年。可是澳洲是这样子，如果你是一个护士，就是我们说的enrolled nurse， 你18个月念完你就可以出来go医院上班。那如果你是澳洲的护理师，你念的是3年的一个大学的 bachelor degree， 你念完之后来上班。所以我必须说3年其实能学到的没有那么的，你没有办法 cover 全部的东西。可是澳洲可以这样做，就是因为这个临床的环境是很宽容的，充满着爱的。然后你不会你就问，别人会教你。你问我的我不会，我会去查，而不是像台湾是说你为什么不会，你来多久了，学校没有教吗？因为工作的繁忙的程度让人没有办法对你宽容，因为一个环节没做好，在台湾你会影响到整个流程跟别人的 workload。 所以别人说在台湾跟澳洲，我觉得那个工作压力跟忙碌度真的差太多了。那工作的内容我觉得有些问题还蛮不一样，就是病假。在台湾啊，我们再怎么生病你不敢随便请病假，因为台湾的护理师都是 full time， 没有人可以，你请了病假就是别人要帮你上班，别人放假的人要回来上班。可是澳洲不是，大家都很爱自己。我今天咳嗽啊，我心情不好啊，今天同事跟我上班人我不是很喜欢，他们就请病假了。哦，大夜班不想上，然后就请了病假。因为澳洲有一个 casual pool， 他们这种 nurse 就是医院缺人就可以去上一下这样。所以不用怕说你请假会害你的 regular staff 的工作量变大，他们就是鼓励大家，你真的生病就是请。所以我觉得也比较不会 burn out，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来说，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也是曾经很不舒服，没有发烧，但就是 dehydration， 我也是一边打点滴，请同事帮我打点滴，我一边挂着点滴，一边在护理站写我的 notes。可是你是没有办法想象在澳洲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就是这种一步步压力跟沮丧，尤其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还必须来上班。像澳洲反而这么弹性宽容的时候，我觉得这点是造成护理的流动率跟辛苦度的差别。为什么会那么多的护理人 在台湾很希望可以来澳洲或是去美国。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大环境来说，澳洲的劳工环境就是真的是比较好，没有错。像其他我觉得可能有些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像就是护病量，台湾大概白班来说一个人至少要雇7到8床或是甚至10床，澳洲如果你在公立医院其实你就是1:4，
嗯，
私立医院可能1:6到7。我们常常看到广告会说哦，澳洲很棒哦，你来了你只要雇4个病人，但我必须要说这个真的是广告，不要相信他们。澳洲其实有很难的地方，就是我花了时间去克服这一块。在 ICU 我们需要帮病人查找，所以这是我学的，在澳洲学到的。之前来这边有一些工作嘛，是在 nursing home 或者是在一些 retirement village，所以我学会怎么帮病人洗澡、准备毛巾、洗头、刷牙、刷他们的那个 dentures， 这些在台湾是没有人会去学的。
嗯、
我们可能学过，可是台湾的临床太忙，你只能 focus 在 clinical， 所以每个病人原则上都有自己的看护或是家人可以照顾。
嗯，
可是澳洲的家人呢是不会做这些东西的，也是有些人会，但他们不需要。所以变成说，澳洲1:4听起来少了很多，可是你做的是 total care。
嗯，
然后。你要先问一下自己，你愿意帮病人洗澡吗？而且是每天你要洗很多人的澡。病人可能有一些 bowel movement， 就是在上厕所的时候排便的时候，或者有些病人有 diarrhea 会掉在地板上，你愿意用你的手去把它清掉吗？因为在澳洲呢，他们的 cleaner 清洁工是不做这种事情的。我们说的 do 嘛，噗噗掉在地上的时候，护理师是第一个人要先把它用东西包起来清掉，他们 cleaner 才会过来清。在心情上会蛮不一样，因为台湾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就是我是护理师，我就是做护理这些 clinical 的事情。可是澳洲这部分，我说觉得他对那些没有帮病人洗过澡、擦澡的人来说会蛮挑战。其他方面像我们澳洲其实不戴口罩的，
嗯，
我觉得这点应该没有人可以了解为什么，
尤其像现在疫情其中还是不戴。
就是像最近我们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个 coronavirus， 其实包括我自己的同事都来跟我讨论了，因为就在前几天我们 Canberra 出现了第一例的例子，大家就整个恐慌，因为他们都有小孩，然后就会问说平常那平常的你在走廊上戴着口罩，
嗯，
可是呢澳洲的观念不是，他们是这样一样的，你生病了我们都给你病假，你就在家休息不要出来，如果这个病人他有呼吸道的症状，我们就把他隔离在他的房间，你进去他的房间的时候你可以戴口罩，但在走廊上你不需要这样戴，因为澳洲人他们很少看别人戴口罩，他们如果看到护士护理师全部戴他们会恐慌，一方面也是想要安病人的心，一方面是他们的观念里就是勤洗手啊 hand hygiene 是最重要的，所以口罩这件事情还蛮有空间，因为像我们在台湾是都要戴，或是你觉得病人可能有一些感染所以他们的房间味道比较重，你也可以戴嘛。澳洲不行耶，我们进去帮病人就是擦身体的时候啊，有一些同事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擦便便的时候因为味道太臭了，然后同事可能皱眉头表情不是很好，病人去反映说护理师服务就是态度不好。口罩啊，在澳洲就是你只有在确定照顾确诊的人的时候，呼吸道会有传播力传染的人你才能戴。
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现在我今天采访 Ivy 时间是3月15号，目前为止 Ivy 是跟我说他在医院的临床第一线还没有戴上口罩。刚刚 Ivy 说有人说广告说一个人只要照顾4个人，但实情可能跟广告上描写的不大一样哦，会有落差。但是坦白说，在澳洲的护理仍然是一个热门的移民选项之一。那我们也请教 Ivy 已经拿到了澳洲的公民，那身为这样的过来人哦，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什么经验给还在这条路上摸索想要透过护理来移民澳洲的人跟他们分享？
我申请澳洲护理师执照是在2013年Bridging Course 职业转换课程，我们那时候是用这种方式移民，用技术移民189或是 FISA 190过来。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1月份的时候 Bridging Course 正式的取消了，再也没有了。所以像现在如果你们正在念 Bridging Course 的人，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念完还是可以换执照。很多事情都真的是取决于你的 mindset， 你可以把它想得很难， 因为它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不可知的那个因素太多了。你在投资自己来做这边之前，你要先问好自己，你来的初衷是什么，试着找寻突破，不要因为遇到一个困难就说啊好难我放弃了，不要给自己一些限制，例如说哦我没有钱啊，我没有办法去，我当初来澳洲我只带了2000块，然后我要念那个 bridging course 至少要花15000，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在澳洲工作，边工作边存。其实澳洲临床上当你念书工作，我不常看到有人会被 fail， 我反而觉得最艰难的路好像都是在考英文这一部分，因为雅思嘛，这个7分对大家来说其实真的蛮难的。因为我跟这些护理的后进在讨论，我还是建议大家去考 PTE 或者是考 OET， 我觉得不要因为说哦雅思考不过我放弃了，如果常常因为这件事情到了死路你就直接放弃，那你就反而可能跟你真正的机会就是很容易擦身而过。你要不停的收集资料，可能一两个月或什么，去找找看不一样的可能。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